那我们今天底下的时间就交给迅疾了。迅疾说他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创世纪第二章。有没有题目？没有题目也没关系。
好，那我开始哈。创世纪第二章一开始这个第一到第三节，因为上次在第一，我记得是第一次的时候有过提及过一段，所以呢，这个有作弊的嫌疑，因为它有作弊的嫌疑，我就把它放到最后再分享。我们先从第四节开始，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一直都是神。但是从第四节开始，耶和华神，神有了一个名字，叫耶和华。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事情。如果大家能够对出埃及记有比较熟的话，对于神的这个名字解释的比较清楚的一个地方，出埃及记第三章13到15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啊。首先这个背景就是，那神要打发摩西到埃及去，去以色列人那里，要带他们出埃及然后这个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这个地方神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摩西，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我的名字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你们祖宗的神，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他要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是当时是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这个约，所以这个神他是跟人立约的一个神，跟人发生关系的这样一个神。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他造天地，然后一直到第二章第四节，他说我的名字叫耶和华，意思是我是要跟你们有约有关系的这样一位神。在这一节里面看到耶和华神造天地，你就在脑子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图画，神他造了天地，那么广袤的这个宇宙，大到宇宙，小到这种细菌病毒，是多么神奇的这个创造的大功。但是这样一位神，他竟然愿意跟神发生关系，跟人发生关系，甚至是跟人去立约。看到耶和华神和天地摆在一起，就是对这位神就是肃然起敬，就觉得我算什么，世人算什么，竟然能跟神这样一位自有永有，我是我就是的这一位神有关系，发生关系。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刚刚我们看到第四节，然后后面就是说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下面又有一段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就先略过。然后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听过很多人说，这个除生死之外无大事，这个说法在基督徒里面其实也成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这样，除了生死以外没有大事，也就是说死活，对吧？除了死和活以外没有大事。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对这个活和死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它同时出现了活这个字和死这个字，所以我们看看圣经是怎样定义这两个字的。这一节里面他说，耶和华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上次段立兴也解释过，就是神用尘土造了人，他这个心脏应该是跳的哈，但是他还不是活人。直到什么呢？直到神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才成了有灵的活人， 所以神定义一个人死还是活，他要看这个人有没有神的灵在里面。传道书十二章七节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主的话，有主的灵在你里面，就是活人。二章十七节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出现死这个字。当然如果要说后话的话，那就是要剧透一下第三章，不知道谁带第三章，但是第三章里面就是说亚当和夏娃他吃了这个果子，哎，好像没有死啊。那肯定是我们对于这个死的概念是跟神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说有灵的人才是活人，那肯定就是说如果你死，你是里面的灵就是死的，跟你这个肉体是无关的。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是你里面的灵是死的，一切的跟神有关系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都分崩离析，全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对活和死的定义，单从这一章里面来看，这跟世界上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下面第八节就是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殿立了一个园子啊，让他把造的人安置在那里。然后在下面啊，就是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就是介绍流出来的河，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好，第十五节就是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好，那我们看到了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应该是一个命令哈，就是神给亚当的一个命令，就是说你不能吃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那如果问大家说，神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善恶树放到这个伊甸园里，那肯定是有一个原因的，对吧？神做事不会没有原因。但是神把这个善恶树放到了伊甸园里，他还吩咐这个亚当说，你其他树上都可以吃，但是就是只有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奇怪的是什么呢？我会问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你只告诉我不能吃，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能吃的原因？你告诉我这个原因不就好了吗？我就不去吃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神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你们不能吃？我儿子是他不到五岁啊，神把他放到我的生命中，其实是给了我很多很多功课要学。我相信在座的为人父母的都深有体会，所有的小孩子都很喜欢吃冰淇淋。有的时候我会说，哎，核桃，他的名字叫核桃，我说核桃，我们今天不要吃冰淇淋好不好？你猜我儿子是怎么样的回答？这个回答非常的简短，一个字或两个字，分中文或者英文，中文就是不要，英文就是 no。 我说你不要吃冰淇淋好不好？ no， 那我就要吃。很有可能还有一个反应是三个字，说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吃冰淇淋？这个时候看我心情了，我有的时候心情好我会跟他解释一下，哦，冰淇淋这个东西很凉，然后对你身体不好，然后有甜的蛀牙怎么样，这个那个。说完了以后啊，再看他的心情，他心情好的时候啊，好吧，然后非常的不开心，然后就不吃了。或者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行我还要吃。所以整个一套下来，我是觉得，哎呀，你相信我不就好了吗？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不好，你相信我，你不吃。但是一百次里面没有一次他是直接说，好的爸爸我不吃了。想象如果真的有一次，一百次当中有一次我说，核桃，我们今天不吃冰淇淋好不好？他说，好的爸爸，我们今天不吃了。哦，我这个做老父亲的这个心肯定会非常的满足。生命记第七章七到八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然后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样一段经文？我把里面两个地方给标红出来了。为什么耶和华专爱你们？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哦，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里面是有一个循环的论证？耶和华爱你们，就是因为他爱你们。为什么他爱你们？就是因为他爱你们，就是因为他爱你们。所以神当初亚当说这个事情，说你园中各样树上都可以吃，但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吃。神没有给原因，神没有给理由，神是想让我们就是因为爱他才去听他。如果神说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了以后你会犯罪，你会抵挡我，你会受痛苦，你会这个那个，一连串的事情下来了。如果我在那里，我会想，哦，这个东西对我不好，所以我不会去做它，还是为了我，对不对？为了我，我不去吃它，是因为我不想让我自己变痛苦，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神是想让我们怎么样？神是想让我们无条件的去信任他，顺服他，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爱我们的神。他让我们不吃有他的原因，耶和华神没有给这个原因。当然我们知道亚当在那里，夏娃在那里，如果我在那里，都会堕落，都会吃这个果子。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我给了一个小标题，就是这是历史上世纪上第一场婚礼 The first wedding。 神就是要把这个妻子送到丈夫手中的这个角色送过去以后，亚当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很多人说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封情书，我其实挺同意的，这个说的确实是很好。所以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然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个很熟，也对于在新约里面哪个地方引用这个地方也很熟，就是以弗所书5章31到32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他引了就是创世纪2章里面这句话，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死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说的这个极大的奥秘就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一开始有这第一场婚礼，后面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婚礼，我们现在有好多好多婚礼。但是等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什么，有羔羊的婚宴，这个是永恒的婚姻。以赛亚书62章5节，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看，新郎新妇你的神要喜悦你，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对照过去的一个关系。何西阿书2章19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最后在启示录19章7节里面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所以我们看到，哦，好像这个第一场婚礼，所有的婚礼它只是在圣经里面启示基督和教会的一个影子，只是一个影子。最大的奥秘，这个极大的奥秘，神的心意，哦，竟然是基督和教会。基督是这个羔羊，是新郎，教会是新妇，我们教会是新妇。在马丁路德《基督徒的自由》这本书里面写过这样一段话，而信的第三个无可比拟的好处就是，信将心灵与基督联合，有如心腹与新郎联合。像使徒所说，因这一个奥秘的联合，基督与人的心灵成了一体。若是一体，是成了真正婚姻的结合。不但如此，更是一切婚姻中最美满的，因为人的婚姻不过是这真正婚姻残缺不全的一个预表。他们就不分善恶，凡事都共有了。所以凡信的人就可以拿基督所有的夸口，仿佛就是他的，凡他心灵所有的，基督也认为是他的。我们只要将这两样比较，就要看出贵重无比的事来。基督满有恩典、生命、救赎，人的心灵却满有罪恶、死亡、咒诅。于是让信来到他们中间， 罪恶、死亡、地狱就属了基督，恩典、生命、救赎却属了人的心灵。因为基督若是新郎，就当将他心腹所有的归于自己，而将自己所有的赐给他的心腹。因为他若将身体与整个的自己也赐给他，怎会不将他一切所有的赐给他呢？他若接受了心腹的身体，又怎会不接受他一切所有的呢？好，最后我们回到最一开始，我从创世纪一章的最后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他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一章里面一直有说啊，神看着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他说了好多好的，但只有在这个地方，在第六日结束了以后，他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就是 very good， 非常的好，神非常的满足，非常的满意。然后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如果我们在新约里面找路加福音六章五节啊，耶稣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希伯来书第四章九到十节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他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然后同一章第六节说，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这里标红了说不信从不得进去，那我们信的是什么？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里面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之前他说甚好，神看着一切都甚好，非常好，已经没有更好了，他就非常满足，所以他完毕了。在英文里面说 finished， 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 finished， 成了，什么成了？ It is finished， 什么 finish， 救恩完成了。他在世上活了我们当活的样子，他照着我们当死的样子他死了。如果我们信他为我们所做的，神就把他的义加给我们，这个义就是神的甚好，神看我们就是甚好。当我们看到自己甚好，神说我们是甚好的时候，我们好像就不用再去别的地方再去找什么可以定义我，我存在是为什么，我存在的意义，因为神说我是甚好，那我就是甚好。我不用再去工作里面说我干成了这个我是谁，我在家庭里面我是这个我是谁，我在教会里面我是怎么样我是谁，而是说我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主耶稣被捕以前他说，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句话，说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如同爱我一样，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仿佛耶稣在受洗，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也在跟我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因为他爱耶稣是跟爱我们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我们就不用再去别的地方去找我们的身份。如果我们看着所有的都甚好，我们也可以像神一样安息，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安息。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进去以后不需要再去别的地方找我的好，我神说我甚好，我就是甚好。这个时候我所做的工作只是工作，我的家庭只是我的家庭，我教会的服侍是我教会的服侍，所有一切都回归到了本身的样子，而不是说我要去做什么来赢得什么，因为我已经被神称为义了。我们信这个事情，我们信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那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安息，不信从就不得进去。就分享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时间掌握的非常好，哎，大家先说说优点，先给他鼓励鼓励。
我第一个直觉就觉得讲得太棒，已经 ready 了，哎，ready 可以做讲员了。说到另外一个，就是他把整章每一个地方基本上他都试图都在解释了，每一段，不但是愿新约已经解经，他也愿外面的，像刚才说的那个是马丁路德写的吗？所以也愿外证 讲同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很棒。
很好的一个地方是这个耶和华神这个名，这个事情啊、没怎么想过，
没注意的哈。
关于这个立约的时候，他才开始用这个耶和华神这个字，之前只是用神这个字。哎，我想那也是哈，假如要在立约的时候要把这个名字给提出来，
嗯，
就有点短啊，可以再讲长一点。
那挑挑毛病看，或者你觉得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我刚才有一个问题，就是信义弟兄提到说，我们被神称义了，我就在想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今天只讲第二章，我们需要假设只懂第二章吗？还是说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听众肯定听得懂什么是我们已经被神称义了，不要额外的。
对对，没有人规定，但是我的建议是比较留在这一章里面，尽量不去引进新的名词了，因为单单这一章里面已经有很多很多新的字了。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无论是传福音跟造就弟兄姐妹，对大家最有帮助的就是说，你所读的跟他们所读的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从这个有限的话里面你把它摊开来了，让人家觉得说啊，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个东西。在我们第一阶层的这个预备里面，你必须要有这个本事。你如果引经据典呢，你固然讲得很好，可是对弟兄姐妹来讲他就比较少了那个冲击力。他只是觉得说 OK 你很有学问，那以后他读圣经他也这样去做，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专心留在这个圣经的话里面。所以在目前我们要做的事情来讲，是最好是能够少引进新的名词。这不是说好坏，而是说目前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
那针对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读这一段一个词汇，我们可能会用新约来支持这里的观点、那当我们应用新约的时候，不管以哪里的经文都算是在这一章以外，所以我其实我刚才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没有提到说我们已经被神称义了，这句话本身是从哪里来的？这算是一个新的名词，而且是没有圣经的那种，怎么说呢？可以，如果我想好奇想多了解，我可以去。
有人会听不懂是真的，
对对对。但如果他好多地方都已经引经据典了，就不是问题。是这个意思吗？这是我的问题。
也不是，因为我所说的这个看新约里边是怎么解的，因为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就讲说，在讲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就是你要找的老师其实是圣经里的老师，不是说主耶稣怎么解释这段圣经，而是说主耶稣怎么读这段圣经，主耶稣从这段话里面读出什么东西来啊？他那个方法是我们要用的，而不见得是他的结论。
嗯，
比如说你引的人要离开父母啊，主耶稣打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讲起初并不是这样，他拿这个话来意思就是说，哎，创世纪二章里面有些意思你们没读出来啊。那他这样的诀窍对我们来说是重要，那不见得是他的结论。像保罗讲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哎，他也很有意思，他绝对可以讲的更多，可是他就留在那个地方，他把这个啊夫妻这件事情他形容成一个极大的奥秘，还不只是一点点奥秘，而且他说这个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而说的，他就没再说下去了。那对他来讲，他从这段圣经里面看见了这里边有一些奥秘，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那你至于说他这两件事情怎么连起来，那再讲呵呵，他都说奥秘，我们不见得要能够把它解释得更仔细，但是你要一定要能够观察到他们在圣经里面的这些人，从主耶稣开始，他对于这些圣经啊，他和我们读起来是不太一样的，他那个路数真的是不太一样。那个是我在讲说引用新约怎么解释旧约，以他们为师父，而不见得是以他们的结论从那个地方来讲道，不见得是这样子。林弟兄有没有看见什么啊？鸡蛋里面挑挑骨头看，
可能还有一些新的东西可能还没讲，比如说伊甸园、在那时候这还是属于新的东西，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伊甸园里面，也可以做一个文章。然后就是照天地的来历，为什么还要把这一章要重新讲一下怎么造的？
重新讲一下，对。
到了第二章，他又把这一块又重新再拿出来，
对，
摊开讲一下。对，我觉得。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些宝贝可以去挖一挖就是了，是吧？好像就是这个整章的圣经来讲，他已经挖出来不少东西，但是也许还有一些东西，就是说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尤其对于初信弟兄姐妹来讲呢，他固然很有收获，是他还没有到那种恍然大悟的地步，因为他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被摊出来。 是吧？
我提一个问题啊，不是说是这个有问题的问题，纯粹是我听的时候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为是一个因果关系吗？
你可以看看英文里面清楚不清楚，应该就比较可以确定了。
就我的问题就是说，在此就是好像神说了为什么呀？
我明白你的意思。因为他是说了这个为什么不要你吃这个果子，因为他是说了为什么不要你吃，因为你吃了会死。这个英文里面的确是有一个因为在里头的，你讲的是对。就我不要你吃的原因很简单，你吃了会死。但是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死这个词当时对亚当来讲他的理解是什么，因为他没有看见过一个东西死，对吧？他没有任何死的实力，就算他明白这个观念到底死是什么，亚当的明白和我们的明白是不是一样，这个就当然是个问题，对吧？但的确你讲的对。同丽呢？同丽呢？旁听没关系。
我觉得讲的挺清楚的，然后
是思路很清楚。Presentation 很好，不愧是做老师的。因为你光是讲到说没有语病，而且大家能够 follow 你，大家知道你从哪里讲到哪里，都讲得很清楚，这个已经是水平以上了。很多的人站在台上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啊，就是说呢，借着这个 presentation 逼着你啊去拼命的从这个创世纪二章里面挖东西出来呢，可能还有相当的一部分啊。我觉得林弟兄讲的很对，你注意到这个耶和华的三个字是很不容易的啊，你也去找到它的根源，但是呢，我这样听我没有听出来你所说的这个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的，以及在这里把它叫耶和华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你假如讲到你要讲这个东西的话，你可能需要解释一下到底耶和华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翻成耶和华，为什么现在好多人把它叫做亚威啊？这个我是觉得网上的资料很多，你可以去找一找，跟他当时说回答摩西的话有什么关系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敬畏神，他就不敢把那个母音念出来，是不是？所以到现在我们没有人真的知道这个名字到底怎么念，因为他们太害怕了，写都不敢写。但是基本上呢，这个是至少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讲了，它也是一个主的意思啊，它不单是神，它是一个主人的意思，它有主权的意思啊。那这个立约的意思呢，就我想你讲的肯定是对的，但是不是这么直接能够从第二章里面直接观察出来啊。那么你讲的很好，就是说你在这章里面词有两个词，一个是活，一个是死，哎，都在这里面定义出来了。但是还有别的词是从这里不但是第一次出现，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的观念的字词是从这里出来的。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死活这两个词，你如果和第一章比较的话呢，第一章它那个名字啊都是一些实体，甚至包括空气包括光，是不是？这里呢它不是一个这么物质性的东西吧，它是一个状态了，而且是在神面前的一个状态。那除了死活在这章里面还有什么重要的字是类似的，还有没有？
我看到生命。
生命，生命是第几节啊？
生命树。
哦，生命树，对了。
第九节。
还有呢？
分别善恶的树。
善跟恶 good 已经有了，对不对？ evil 这个字也跑出来了。还有没有？这些都是比较抽象的观念，讲到一些的状态，是不是？还有呢？还有随意。随意，尤其他的英文是讲得很清楚的 freely， 随意。还有呢，这章的最后羞耻，对吧？这就是我说的，你先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找出来了，因为你开头开得很好，活跟死，你注意到这个 很好，但是你一定要继续找下去，这样你就能够把这一章里面还有一些什么宝贝呢，比较完全的先把它 map 出来。所以还漏掉蛮多字的。那还有没有不是观念的一些特别的词，比如说特别的名词，特别的动词，是在这里神把它拿出来的，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因为这个就是从一个观察引到另外一个观察，对吧？那除了死活羞耻生命善恶这些重要的词都在这里出现，这都是神讲的，这不是人讲的。那还有没有类似的，但是比如说这章里面有哪些的名词是很重要，哪些的动词是很重要，又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
修理这个字算吗？
啊，修理当然算了。
因为我也查过我圣经，它后面这个字通常被翻译成侍奉这个字。
那个可能，但是先把它就是最简单的，大家都能够看见的东西先拿出来。修理看守，我们就先这样。
看守。
哎，修理看守这个是什么？这个属于什么？人的什么？职分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他不是给你那个名字，他是这个是人的职分。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
帮助。
帮助就是讲到人跟人中间了，对不对？还有呢？
羞耻算吗？
羞耻刚才已经讲过了。
哦，讲过了。
羞耻是我们的一种状况，对不对？他现在你看见神给人一个职分，还有呢，人跟人中间有一个东西叫做帮助，还有什么重要的动词？
叫什么？他是叫什么？
奔赴，这是很重要的。哎，还有呢，这个命名是不错，但是命名可能属于另外一方面的。从命名这里，你就可以再联想到什么东西呢？因为第一章里面是谁在命名啊？神在命名。第二章里面是谁在命名啊？人在命名。对，那你就可以比啦。亚当跟神，既然我们是照着他是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哎，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较，要明白这章圣经的话啊。那我们除了这个吩咐啊，吩咐当然讲到一个上级对下级的嘛，是神吩咐人，不是人吩咐神。还有什么？
男人和女人。
男人和女人 OK， 看来就算分好，算你一分的。还有安置，神把人安置在这个园子里边，这是讲到神跟人的关系，也是神对人的心意，对不对？还有呢，那个树木可以干什么？悦人的眼目，神是取悦人的。还有个命名一起的，要看他叫什么名字。神取悦人，神安置人，神在观察人，神在吩咐人。你看见没有？这里神跟人的关系啊，那这些的关系都是藏在这个字里边的。那这些的关系背后的一个总结的字在这里它没用，就是爱，对不对？它没有用，可是呢他一定在那里，这让人家自己去下这个结论。那如果神对人有一个爱的关系，请问在这章里面有没有一个字是没有用，可是却是讲到最基本人对神的关系呢？也是一个字啊，没讲，可是百分之百藏在里面。从第一章读到第二章尤其，你应该晓得。然而这个关系遭到破坏了，一个字就讲完了，是什么？
罪吗？
不是，第二章还没进来呢。信嘛，
是什么？
信，相信的信。这是人对神应该有的最基本的关系。一个很简单的观察，就是人是最后一天，在万物最后才造的，对吧？所以什么神创造天地啊，亚当没看见吧？那神到底以什么形态出现来对亚当说话？很难讲，他说不定真的就是一个与亚当对等的一个形态。所以亚当要与继续与神来往呢，他最需要的东西就是信。就连他怎么替他造他的妻子他都没看见，让他睡了，你看看了，他就不让他醒着造。一醒来已经都造好了。那夏娃也是，他们这两个人绝对对于世界是神创造的，他们要和我们拿出一样的信心。因为他们通通都没有看见，对于神的安置、神的吩咐这一切啊，他必须要相信，这是他的基本的关系。那如果当初亚当夏娃是在这件事情上失败， 将来神要把我们救回到他的面前，救回到他的家里，那一定也是用哪一个字啊？用信嘛，对吧？上帝做事是很有秩序的，他不是用爱，他是用信。你当时因为不信出来，你现在因信就可以把你带回去。嗯，那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名词是神在这里所发出来的？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好了，俊一也说了嘛，都一切都甚好甚好甚好。那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字哎，就是不好。
嗯，对，
对不对？本来都甚好，为什么突然不好了？这个你需要去问了，他答案一定藏在里面的。小强，小强，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太太不好了？嗯，还是现在还没有，现在还觉得太太还是非常好。什么时候神突然说不好？
先生们的脸上的笑容很诡异。
哎，这个不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你就从圣经里面观察，你就看他到底什么时候出现，答案就在那里了。
就是他有了那个命令以后。
哎，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有了命令以后？这个观察非常非常的准确，这个观察也是没有人可以驳得倒你的。因为的确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好好的，但是叫他修理看守，突然神就说这人独居不好。不是亚当什么不好，也不是他本来造的不好，而是就着神给他的一个吩咐，给他的一个职分来讲不够用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要讲道，对不对？但是你应该已经可以直接的给弟兄姐妹一个很清楚的方向性的答案，就是婚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不是。
啊，对了，对了，所以你到现在还没找到丈夫，就是这个原因。嗯，有这样见识的弟兄太少了。红利最怕我欺负他。婚姻的目的原来是为了服侍，不是为了别的东西。啊，你们可以相爱到天长地老，这个海枯石烂，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神的吩咐，你们的婚姻是失掉目的的。好了，那你知道了这个以后，你也可以说配偶是神就着这个服侍的需要来替他选的，替他找的，对吧？然后把这个配偶给他说，哎，这个配偶也是个新的字啊。但是配偶把他们两个摆在一起之后，上帝还发明了一些新的字，你没看见？
女人吗？
女人是亚当发明。
俊英，你说。
父母。
父母，还有呢？
嗯，
丈夫、妻子嘛。
对，
妻子。
什么叫做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这些名词是神发明的，这是人在神面前承接的第一个圣职。不是看园子，神当时给亚当是修理看守，那到第三章我们知道这个修理看守的对象其实是神啊。但是这个婚姻是一个承接圣职，你在教会里面啊，有长老有执事，你总要有一个什么案例啊，要明白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这夫妻父母连带的还有儿女，通通都是承接圣职。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啊，这个字你不见得在这个地方需要去解释，可是你一定要注意到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从开头就讲。因此人要离开，离开，离开，就离开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词，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是什么意思？这通通是为了服侍而有的，为了家庭而设立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些不得了的东西，对吧？那你要讲这一段圣经呢，有一个东西你一定要小心的，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棵树的名字。那你每一次要讲那个东西呢，一定要小心，你不能把它叫做善恶树。这个树的全名是什么？薰衣，这棵树的全名是什么？
分别善恶的树。
那分别善恶的树跟善恶树有什么不一样？你会怎么翻？它的英文是什么？
英文是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No. 你英文的名字还比这个还长。
你是说在原文里面？
不，英语就可以了。咱们不懂原文就英语就可以了。
是不是少读了 the tree 啊？
你少了 the tree 啊，对啊。
哦。
他这个名字又臭又长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有三个东西在里边了。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这个跟 the tree of good and evil 有什么不一样？
树本身没有好坏。
哎，他在讲这棵树它的重点是在什么？是在 good and evil 还是在 knowledge？ 什么叫做 knowledge？
Knowledge， 你有自己的那个判断。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我们先说翻译好了，你会怎么翻？把这个全名都拿起来，倒翻，你要把它全部的意思翻得一点都不漏，你会怎么翻？
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一个书。
哎，有关于善与恶的知识的书，有关于善与恶这两个东西的知识的书。那这个和有关于善与恶的书是不一样的啊！林弟兄不愧是餐馆老板，他那个就是树本身有好有坏，对不对？现在是说这一棵树的果子你吃了以后，你会得到一种知识，这个知识是有关于善与恶的知识。你在没有吃这棵树的果子以前，你就没有这个知识。没有什么知识呢？没有关于善与恶有什么分别的知识。为什么？
是问为什么神
不是为什么亚当他们没有关于善与恶的知识？
是不是他还没领受到那个恶的那个知识？他
恶是用领受的吗？你讲的是很对，但是恶不是用领受的，因为神所造的一切都甚好，都甚善，对不对？都是 very good， 所以亚当可以有一切的知识，管理的知识，修理看守的知识，这一切的知识都是正面的知识。他不可能也不该有一个知识是什么？恶，善的反面，跟善分别出来的东西，那个知识它不可能有，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面没有恶，对不对？那从这样子来讲的话，那加刚才林弟兄讲的是很对啊。那你觉得这棵树这个树本身还那个果子有什么问题吗？既然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什么树结什么果子吗？对不对？好树只能结好果子，那坏树只能结坏果子，主耶稣讲了，怎么会有一个叫做善与恶的果子呢？那你如果明白林弟兄这个话，就是说它不是那个树有善与恶，而是当你去吃了这棵树的果子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有关于恶的知识。那照这样讲的话，那棵树是哪一棵树啊？
分别善恶的树。
有关于善与恶知识的树是哪一棵树？或者是我这样问好了，有关于善与恶的知识的树到底是哪一棵树？有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应该没有区别，区别在于它的命令，神的命令。
对，神指着哪一棵树说这棵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当你违背了他的吩咐的时候，你就从信里面堕落了，那个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是这么严重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绝对要小心，任何时候提到这棵树啊，你千万不要把它叫成知识树、善恶树，这都是非常误导人的，你会引发无穷的争论跟问题。可是直到目前为止，我看见的这些什么文章啊、讲到的人啊，几乎都是一个马虎眼就过去了，把它叫善恶树啊。也有人从这里开始大做文章，神不要有人有知识啊，什么都讲了一大堆，知识有什么不好啊，都讲了一大堆东西，通通是不必要的无聊话。因为这棵树的名字已经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而且你要把它翻译的完全，你就必须是一个很啰嗦的翻译。有关于善与恶的知识的树，就是这么一个长的名字，这样就清楚了。中文这个分别善恶树不是很清楚，那也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照着原意来翻的话呢，有点太啰嗦了。可是英文就讲得很清楚，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那时候亚当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做 evil。 那这个薰衣还讲了一点，他拿他的小孩子来做比喻，对不对？我叫你不要吃呢，但是小孩子十八九还是会去吃的，而他会违背这个事情。那薰衣也说呢，如果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吃的啊，这话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你觉得当时的亚当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没吃果子的亚当吗？
那当然了，对。
那会儿他还没堕落呢。
还没堕落，所以当他听见这个话的时候，怎么样？
他就没有吃。
他不见得和我们今天有一样的反应。我们今天因为是罪人，所以神特别告诉你说不可以的时候呢，你就特别对他好奇，这是一定的。但是呢，当初亚当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当他听见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的本身呢，不见得对他有一个所谓的律法的引诱，对吧？罪的权势在律法嘛。所以这个你心里面要想好，要明白啊，这样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就可以避免进入一些的误区啊，因为我们真的不能说亚当听到这个话呢，他是一定会去的。魏晨认识一个心理学的，从大陆来的重庆的啊，学心理学的，他就跑来找我，他说我今天问你一个问题，你要是给我答得出来，我就信。他真的是跟我们讲的，他说我们这个心理学里面叫做诱导，我跟这个孩子讲说这个花瓶不能碰，然后我人走开，他一定去碰，因为我给他在他心里面摆了一个诱因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因为亚当那时候还没犯罪嘛。他一听哈哈笑，那天他真的信主了，有信还不错。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什么东西呢？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谈了，就你可以把第二章跟第一章去比较一下啊。还有一个词啊，我们现在就是单从这些词入手就可以了啊。从这个词呢，这里面还有一个词是中文里面看不见的，那一个词啊，其实是跟训义讲的这个约字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你晓不晓得是哪一个字？我跟你讲，在二章二十一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是中文看不太出来的。
跟约有关是吧？
对，
约。
看也看不出来，要是
把肉合起来嘛，就是
啊，对对对，
合，
嗯，切开来再合起来，那个就是立约，明白吧？啊，这个我们不太懂啊，可是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讲？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为什么这个叫做立约？因为从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这第二个人从他造出来的，我们是从基督来的，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东西，保罗就没讲了，我们就成了基督的骨肉了。当然从这里边你除了去比啊神跟人的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人也有三个部分嘛，对，我们讲到神，神的灵，神的话，对不对？人呢有人的身体，有神吹的那口气，还有人的魂呢，你可以这么说了啊。大致我们知道神是命名的，人也是命名的，神把一些命名的权柄交给人啦。那还有一个可以比的东西呢，就是从这一段里面来看啊，在神所有造的万物里面啊，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人，
人最重要。
真的吗？
你是说所造的还是？
就从这章里面看，你在里面选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且没有人可以跟你争辩的，是哪一个角色是最重要？当然除了耶和华以外，
夫妻二人嘛，应该是，就是那个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其实最重要的角色，从创造的角度来讲是女人，对不对？最后出场的，然后在所有所造的一切所谓的活物，它是唯一不是用泥巴造的，对吧？最后造的是女人，最后出场，而且这个女人的受造，虽然亚当睡着了，是在其他一切受造之物眼前做的，非常尊贵的。你单单这一点，你就可以驳倒很多弟兄姐妹在问的说重男轻女这种事情。最后出场的最大 ，OK， 质量也不一样。因此在地上粗活不要给太太干，对吧？嗯，好了，还有呢，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可以比较的是什么？当时的世界跟今天的世界有什么不一样？我不是在说伊甸园啊，不，当然你这个园子呢，那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不错。但是就着伊甸园给我们所的一些有限的消息来看呢，当时的世界跟今天的世界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下雨。
没下雨，嗯，雾气上腾，滋润那地。还有呢？
没有肉。
不吃肉吗？你
知道
这个意思吗？
没吃肉，没吃肉，没错，没错，没吃肉，没吃肉。还有呢？
不需要耕地。
对，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世界的组成来讲，这些事情很重要，跟后来很重要。
这个世界的组成，
就是这个世界给我们这里给我们形容的这个地球啊，和现在的地球有什么非常非常明显的不同？比如说没下雨，对吧？明讲了没下雨，有雾气上腾。他不是说某一天才上腾，那夫妻两人赤身露体，除了不羞耻之外还怎么样？当然还不怕冷吗？ 所以呢整个的气候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肯定的。从这里来看，这个当时的地球很可能是一个大温室，然后神在创造的时候有个所谓空气以上的水，那个是一个谜，那空气以上的水变成天上的窗户敞开降到地上，成为挪亚的大雨，对吧？所以这个在当时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不一样的，在伊甸园里面没有提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在休斯顿没有，到了威克就稍微有一点点的，到了达拉斯又更多了一点点，再往西走呢就越来越多了。什么东西啊？
野地
山。你说这有什么重要？当时四条河的发源地没有一条河是从山上发源，通通是从林弟兄家后院流出来，长江、黄河、淮河、越江四条，连黑龙江都到他的后院门一打开，哇，四条大河。这告诉我们什么？
河水是从地里流上来的。
两种水，读到挪亚大洪水就才知道他为什么讲这两件事情。大渊的泉源裂开了，还有呢，天上的窗户敞开了，两种水。那个时候有非常丰富的地下水，这个水在大渊的泉源裂开的时候往上喷再降下来，然后呢这个水上面的这个地层滑动就前后推挤啊，就好像你坐公交车一样，它一急刹车呢前面停了后面还没停，它就撞成山脉嘛。所以你看美国的山脉一定东西并走，从南走到北都是这样，高山在西边呢，对不对？那大西洋底下有个大海沟，就是那个裂缝嘛，就变成海底火山的山脉，像棒球的缝线一样。你为什么现在找到这种什么啊，北极啊、南极啊这种地方，当初的你都是说当初都是温带植物、温带动物，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那个真的是当时世界的情况，那时候整个的世界是一个大温室，但是洪水以后整个气候改变了。他就讲到春夏啊，夏色寒暑就开始有这种变化，当时没有这种变化，这都已经藏在这里头了，你明白吧？那当时的世界还有当时的这个当时的状况跟我们今天的状况尤其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这是很好笑的，可是你不能不说这真的是神藏在里边的，对吧？当时人在这里，对吧？耶和华呢叫那个动物排着队从亚当面前走过去，那他那个叫什么名字呢？就是他的名字。诶，这个当然也让我们知道这那个时候的人是一个原始人还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呢？当然是很聪明的人嘛。这语言是谁造的？语言是神造的，他的语言的能力都是神造的。那尤其重要的，诶，亚当看过去以后都说没有遇见什么没有遇见配偶。什么是配偶呢？就是跟我没有亲戚关系的，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现在是反过来，现在是把动物呢关在笼子里面，然后人呢就驯医带着他的儿子走过去，对吧？驯医还没信主的时候跟他讲，哎，你看啊，这是你叔叔，对吧？哦，那个是你大伯父。人看满动物园都是他的亲戚，你看吧，这个真的是很讽刺。这完全跟我们今天的世界是相反的。这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尽量的去翻，那这样子你就会，就刚才林弟兄讲的，好像还有一些东西还没讲，是不是？你把这些东西都翻完了，你再讲，你再去组织你的东西，那你就发现之后这30分钟、40分钟可能根本不够用。还有尤其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婚姻是谁把谁领到谁面前呢？是谁领的？
神灵的。
对，就是神灵。你要给人家证婚，弟兄姐妹要结婚，你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有没有这个把握，是神把你领到我的面前。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吗？叫做什么？神所配合的，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你说当时没得选。当时的问题不是没得选，是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那还有一个问题。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夫妻二人他们就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耶和华到哪去了呢？新郎新娘入洞房，耶和华回避，是不是？耶和华到哪去了？耶和华在不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如果耶和华还在， 那夫妻啊，不只是婚礼啊，婚礼的时候你很容易讲的耶和华啊把我带来，对不对？耶和华在这里主婚。结婚了以后呢，婚姻是什么？你或者不能讲婚姻是一个教会的，保罗这样讲，婚姻是一个聚会，两三个人奉我们名聚会就是婚姻，他们成了父母，对不对？耶和华永远不离开的。哎，有的人这个认为上厕所的时候耶和华不在，李公牧师有个讲究，他说上厕所的时候不能读圣经，开玩笑，上厕所的时候当然要读圣经了。还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他认为夫妻的这种啊房事啊，这种性生活啊，耶和华不在旁边，这是对的还是错的？起初并不是这样，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讲，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些的东西对于造就弟兄姐妹是很有用处的，让他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无所隐藏，然后我们所有的一切本来都是洁净的，对不对？那这你不用去给他们讲道理，你把这个圣经给他们看，他们就明白了。这个圣经给红利一看，他就不敢随便去交男朋友，他也不要随便去交男朋友了，对不对？好了，这样差不多了啊，就是就你去找的话，哇，还有很多很多。那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这里面有好几个奥秘，除了保罗讲这个奥秘，这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奥秘是什么？接着一句就没再提了，什么东西？创意的奥秘是那个光，对吧？那光是真光，我是世界的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还有福，赐福给他们。创世以来隐藏的福，他讲的是什么福？当然就是这个福。那这章里面有什么？刚才经济已经提了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对吧？这安息的安息呢，其实它不是指着我们所体会的安息，服事的安息，生活的安息，而是那个永远的安息。这个安息就像我们基督徒讲的永恒一样，它是一个地方，你能这么说大家就比较明白。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因为你要进入那安息，其实就是进到天国的意思啊。所以所谓的天堂天国，在圣经里面的第一个名字其实是安息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都是这个意思。你讲到什么地步你就可以提了呢？他明白了就好了，不要再把它变成道理，这两句经文往那一摆他就明白了。那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天这个神在里头的安息日，神在那儿，亚当在伊甸园呢，亚当还没进去，那亚当要怎么进到这个伊甸园去呢？他吃错树的果子，他就没进去了。那剩下还有一棵树，亚当如果吃那棵树的果子，那棵树恐怕跟这个安息日有关系，但是我们到第三章才看见，对吧？那这时候因此第二章这里面的生命树成为一个大的奥秘。后来这个生命树来了没有啊？这个我们前一次已经问过了，什么东西是生命树啊？来考考红利看看，生命树的果子来了没有啊？生命树来了没有？你怎么知道它来了呢？
因此太抽象。
我们信耶稣就是得生命，
所以呢什么东西就是生命树啊？
信。
哎呀，什么东西是木头做的了？
十字架。
哦，就是了，就是了。谁挂在十字架上啊？
耶稣。
耶稣说什么？我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他就是生命树来到我们中间啊！所以后来第三章生命树的路被封掉了，实际上耶稣来的时候怎么样啊？他直接把这个生命树带下来，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所以还有蛮多的东西，对不对？不要急着去准备一篇讲稿，你主要的工作主要的力气花在去挖掘，不管它是一章圣经一段圣经都可以，把它全部挖掘完了，你不愁没有东西讲。
信义弟兄的勇气，感谢主。
那当然了，他已经讲得很好了。
我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所要讲的这些东西，其实真的就是并不是，我觉得像之前段立新给我们示范课里面的挖的那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挖不出来，就算我挖出来，我也不敢讲。说实在的，我也不敢讲。我觉得我好像是给我自己简单的一个方法，这个把这个给
明白，
好像就可以完成。
明白明白，因为我们不习惯这样读圣经啊，实际上圣经里面是充满了宝藏的啊，所以不要怕，你挖习惯了就会挖了。
我有听过这么一个解释，就是就不是 神使亚当沉睡了以后，在他的肋盘里面有一块骨头嘛，然后就造了这个女人，也是预表到了将来基督与教会嘛。那是不是基督也是在十字架上面，这是听到的解释，就是说在肋盘里面被扎了一枪
伤，对，他们也有人这样讲，是是。但是就是说，因为保罗就讲到这个地步，他就停了，他把这个叫做极大的奥秘，那我们也就尊重这件事情啊，不用花太多太多的这个学理上的去考证啊什么的，没什么意思。但大致上这个我们是明白的。
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所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交通、有交流，也能够有分享。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我们的生命树，你要我们天天才能来。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Amen。
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你，愿你趁着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每天每天的能够长大，我们也凡事都来依靠你，谢谢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们晚上的休息，然后我们手里面的工作都仰望在主的手。
谢谢。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